Hello， 西西，听到请回答。
西西，快，车来了。
西西姐姐，我们该下车了。
西西，茶喝完了，快添点。
西西，快点，火烧眉毛了，我要跟你聊聊。
来了来了，西西和他的朋友们一起来喽！欢迎收听《不孤单地球》，西西和他的朋友们。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西西。今天呢，西西又请来了一个好朋友，他的名字叫健忘的小鱼。这位既是西西的朋友，也是西西的同学。他的性格真的是非常可爱，总是懵懵登登的有时候，但是呢学习成绩又很好，都不知道是不是有选择性的健忘，该忘记的事情就很健忘，但是对于知识层面的东西就记得很好。我们健忘的小鱼呢，现在呢在专职做大学生志工方面的工作，在北美这边呢，为来这边留学的大学生们有一些服饰团契，还有一些活动会举办。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小鱼是非常有经验的，也非常荣幸的邀请到我们小鱼来我们小站，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个过程中他的收获和感动。那小鱼呢，最近是参加了一个年轻人的营会，是吧？
对对。
那是不是有很多的人啊？一般这种营会都是大学生参加是吗？还是也有职场青年啊之类的？
主要是大学生参加，然后这一次的营会差不多是有130多人左右。然后我们是会分成几个小组，这次我们一共分成了16个小组，然后我正好负责的是第16个小组的辅导。有点像小牧者，然后我们小组还会有小组长。我们这个辅导的角色呢，主要是陪伴这些大学生去支持组长的工作。因为平时我们在不同的校园里也是有自己的团契，所以来到这个营会呢，就是让这些大学生可以认识更多其他学校的大学生，有一个交流。因为很多同学在自己的团契里面也依然觉得很孤单。所以有一个这样的机会去认识更多的朋友。
对哦，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就很多人在教会里参加青年团契啊或青年小组，周围有那么多同龄人，他都感觉聊不太来。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一个问题。小鱼，你觉得是什么原因会是这个样子呢？
对，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在思考，因为我在平时的时候每周五要去到一个我家附近的一个大学是团契里面是做他们的辅导。然后我就会发现有很多的同学，他们就总是说自己很孤单，没有同伴，自己服侍也是在孤军奋战。虽然我很努力的支持他们，但是他们还是觉得他要的不是辅导的支持，而是同龄人的支持。那他和同龄人之间呢，又是玩不来，然后又是彼此嫌弃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个也是和我们的罪性有关，就是一开始大家刚认识的时候都是比较客气，比较保持距离的，但是当大家走起来之后，就是很容易发现彼此身上的缺点吧。因为这些的缺点或自己的喜好，或者是不同的意见，不同的性格，不同的兴趣爱好，然后会去把自己和他们进行分类，然后就会觉得这个人我不喜欢，我就不要和他玩了，我就不和他说话了。那个人他怎么总是否定我说的话，或者是要和我杠呀？然后他为了避免自己受伤，他也不愿意去解决这些矛盾或冲突，所以导致他们即使在团契中也是一种很封闭的状态。一个是呢，他们也怕伤害到团契里的其他人，另一个呢，他们也害怕自己受伤害，所以这就导致了是一个非常困难突破的一个点，就是如果去说开，可能会造成一个冲突的升级或争吵，他们也不想因为自己破坏团契表面的和谐。然后另一个呢，就是他们也害怕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使问题恶化，所以他们最安全的做法就是 封闭自己孤独的生活，或者是有时候也有一些同学他就坚持不下去，然后就想着，那我还不如离开团契去交一些别的朋友呢。而且在团契中，很多的时候都是要一起去服侍的嘛，所以在服侍的过程中，就难免会有很多意见不同的时候，或者是你做他不做，他做你不做的时候，然后有时候也会有那种被冷落的时候，比如说四个人的时候一起做，但是有一个人不负责任，或者他有事没有来，那下次大家再去做的时候，就可能不会叫上他了。他其实内心也不想做这个事情，但是呢，他想和大家一起做。我觉得年轻人的那个心理也是很矛盾、很复杂的。当他们可以一起被鼓励的时候，他们就可以一起去做一个事情，非常火热。但是当他们感受到不被接纳或不被认可的时候，就会非常的沮丧、非常的孤独。
的确是这个样子，就是教会或者是说青年的小组，它就是一个小社会嘛。那一个班级里边都有形形色色的人，更何况一个青年的小组，那有不同的人。我觉得就是大家可以降低这个期待吧，就没必，因为虽然我们说我们是属神的儿女，我们同为肢体，应该都是弟兄姐妹的关系，应该都是我们理想的状态，都是很契合的一个状态。但是目前我们都还没有到达那种被圣灵充满啊，非常属灵的一个状态，那我们都没有形成一个都是以神为目标，那大家就各有各的想法啊。然后有些人是来团契就是为了吃顿饭，有些人就是为了交朋友，有些人就是为了打发时间或为了玩儿，就是每个人的成长经历也是各自有各自的复杂性，所以不同的人聚在这里，真的没必要，就是一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幻想，这个期待我觉得是需要降低的。的确，你在班级里都很难，你能交到一两个不错的，能聊得来的朋友就不错了。然后在小组里的话，我觉得同理吧。我相信，如果就像小鱼一样，就是我们抱着的是服侍他人的态度，就抱着的是追求神的态度去进到这个小组，自己首先是敞开的，自己首先是打开的情况下，我相信对于谁对你的一个态度，其实也是没那么太多所谓了。就因为你是想要主动付出的那个人嘛，所以也对于他人的一个态度，其实你是很少会受影响的。所以我想问小鱼，在这个服侍青年人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会多少有点受到伤害的这种感觉？
会有，但是，因为我毕竟现在成熟一些，所以就是会很快的调节自己的心情。是我受伤害的原因，可能主要是我还是不够了解年轻人的想法。对于那些刚来团契的那些人呢，你只要去关心他，然后陪他聊天就好了。但是对于那些核心的同工来讲，就是远远不是这些表面的比较有距离的问候。因为我也是独立做这个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大学的一辅导，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就发现我自己做青年人的辅导这一方面就是有很大的缺乏。因为我真的很想支持他们，然后就导致我做很多。在团契的时候也说很多，我其实是没有意识到这个对于年轻人来讲不是支持，不是他们想要的支持，啊，然后我做很多之后呢，他们反倒不领情的时候，我有其实有一点点受伤和失落，但是更多的是我意识到自己的方式或自己的方法是不对的，他们很需要表达他们自己，他们不想被教导。他们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学习很多的事情，他们想自己去尝试，自己被鼓励，就算做错了也去鼓励他。然后呢，他们也不想被鼓励去做某件事，他们只想自己去做某件事，然后你鼓励他。他们有自己的想法，即使他的想法和你不谋而合，但是如果你先一步说出来。他就会对这个想法产生厌恶了。他们很注重自己的主动性，还有自己的想法被看见、被听见、被支持。他们不想去 follow 别人。我觉得这个是我在这段大学生团契的这个经历中学到的。 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作为辅导，常常会觉得说他们好像对圣经不熟呀，或者是属灵生命不成熟呀，所以有一种想要去带领他们的感觉。但他们其实不想要带领他们的人，他们想要的是在背后支持他们的人。就是你最好在这个团契里面不要太有存在感，但是他们遇到困难的时候，他们回头的时候，你在那里。就他们要的是这种背后默默的支持，这是我学到的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那些年轻人呢，他们很需要支持，但是他们又不愿意开口去寻求支持，所以在他们需要帮助的时候，你要是能够察觉到他们最近心情很低落呀，或者是他们可能和某些同学之间、某些朋友之间产生了一些小冲突，他们需要倾诉的时候。你去问候他们，关怀他们说，说啊，你看起来怎么有点低落呀？要不要聊一聊呀？他们就会感觉到，哦，你真的很关心他，你真的看到了他的需要。他们对于那种关怀的期望真的是很细腻的，就不是那种他来了，你说啊，最近过得怎么样呀？怎么样？考试怎么样呀？就是很表面、很客套的。所以这个也是我学到的，就是少去说，然后多去观察，多去个别的去关怀。
听完了之后，我真的想打人了。就是你要怎样？怎么这么难取悦？就是又想要让别人关心你，然后你自己又不说，主动说出这个诉求来，还让别人观察你，然后在你合适的时间、合适的时机、适时的提供帮助。
对，因为现在很多大学生，我真的是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做辅导特别需要学习的一个功课，因为很多的时候是很容易去说教多于倾听。其实很多的时候，你去倾听他们讲完，可能他们自己就好了，你不需要给出什么解决方案。但是有时候我们可能就急于给出解决方案了，这样其实并不能帮助到他们，反倒他们觉得你根本就没听懂我在讲什么意思，你根本就不理解我。
我觉得也是一个比较常见的现象，就连我自己哦，我不是大学生，那我也会比较反感别人跟我说教，就直接的说教。就是我们还没有关系建立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最好不要上来就教育别人，就是你什么资格、什么立场就教育别人。现在年轻人他们的想法、他们的学习能力其实都是很好的。你说的这些东西，每天讲到或查经说的这些东西，搜索引擎搜一下都可以找到。就这些东西都是一些知识性的，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做这个平台的，做这个节目的初衷，就西西和他的朋友们的初衷，就是一个关怀类的，就大家可以畅所欲言在这里说出你的观点，然后我都是一个包容的心态，也没有一个说教的一个状态在里边，就是因为大家都有一个表达的一个诉求，然后需要一个被认可、被接纳的一个地方。如果教会只是一个不停地跟你灌输圣经里面的东西，但是没有关注这个人本身的话，就是这个关怀是没有建立起来的话，这个爱的基础没有建立起来的话，在这之上所有的真理其实都是空中楼阁一样，它是地基，它是不稳的。我是这样觉得的。
而且在教会里面，年轻人我觉得也是很容易受到伤害的一点的原因，就是教会的那些长辈，就是年轻人在教会里面的那个发声的机会或发言的机会几乎为零。一方面是他们觉得他们发声是不被听见的，另外一方面就是教会的长辈呢，也觉得年轻人就一直是小孩儿或者不懂事的那种状态，所以那些长辈常常就会使唤年轻人，就是说啊，你们年轻，你们去搬桌子、搬椅子，然后打扫卫生呀，或者干嘛干嘛，就会安排很多这种活儿。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呢，这个不是他们主动去做的事情，而是被要求去做的事情。这个就是非常影响他们属灵生命的成长，因为他们的主动性是被压制了，然后他们对于教会里的长辈呢，他们也不敢反抗，因为反抗就是不顺服、不听话，又要被戴其他的帽子，又要说他的信仰生命不好呀什么的，所以我觉得教会的长辈他们很多时候都觉得是在鼓励年轻人，但是对于年轻人来讲呢， 都觉得是被 push 了或被压抑了他们的主动性。所以在我们教会，我也是常常就是，如果可以挡一些服饰，我就会为年轻人挡一些，或者我就会问他们要不要做。如果不要做的话，那就不做。
我觉得小鱼处理的是比较有智慧的，就是我们作为辅导或者作为小组的这个领袖，其实是可以作为一个通道，把年轻人的想法，这就是一种观察嘛，观察他们的想法，观察他们内心不敢说出来的一些东西，去表达给教会的一些长者、一些长辈们。其实这个年轻人也是看得见的。其实我想到了一个自己的一个案例哦，我们教会的牧者是年龄比较大了，他应该算是我阿姨辈的牧者了，我都没有叫他牧师，我总是叫他阿姨，因为我们关系是很亲近的。我其实也是不善表达的，也是不喜欢被别人一直在践踏我的边界的这种人，有些什么东西我自己处理就好了，就是我不需要太多的关心，然后但是我需要关心的时候，我希望我不说出口的时候，你就知道，就是也是这样难取悦的一个人吧。但是那个阿姨呢，她没有变，她一直是以阿姨的状态，就是一直跟我嘘寒问暖，她很热情，然后一直会主动的帮助我，有些时候。家里包饺子，他是东北人，他特别喜欢吃酸菜，也喜欢吃韭菜，但是这两种东西是我完全不吃的，他也不会问我你想不想吃，爱不爱吃，然后就会把包出来的这些饺子一股脑的冻好都给我，然后觉得我在宿舍里就是没东西吃，怪可怜的，然后就把这些饺子给到我，但是韭菜跟酸菜我完完全全都不会吃的，这些给到我其实就是一种浪费，然后我只能把它送给别人啊或怎样的。就有些时候，他的爱、他的好意都成了一种负担。但是真真实实，当我真的遇到事儿的时候，就当时我在外边找房子，找好了房子，但是又被中介骗的时候，那个时候我是没有后备方案的，马上就要流落街头了。中介都不把那个钥匙给我的时候，我真的马上流落街头，根本不知道怎么办了。那个时候就慌了。那个时候，阿姨还是那个阿姨，她没有变，她就跟我说：“哎，你要不过来到我家住吧，然后我家那个地下室给你腾出来，然后你过来住。”我当时我真的觉得就是雪中送炭般的温暖。我觉得大部分年轻人或者大部分人吧，就是对于锦上添花，他是没有太多的感觉的。但是这种雪中送炭，就真的我会记一辈子的那种。他就把家里的地下室马上给我收拾一下，然后请我住在里边。然后他也知道我的需要，因为我的大部分的钱，因为给到了上一个的中介了嘛，骗子中介了，目前没有钱再去。没有资金去周转，再去租房子了。他就说这个月哪一号要发工资了，我的工资可以先挪给你用，你可以用来先租房子。我当时我真的就觉得，哇，可以这样啊，就是可以无条件的信任我的那种状态，就是他都不担心我能不能还钱，或者说找到房子就是不就跑了之类的。因为他也很清贫的那种，他也是租别人的房子，他都会把自己的工资给到我去用。就经过了那个事情之后，阿姨还是那个阿姨，就她一直没有变，她依然会把酸菜饺子跟韭菜饺子给我。但是我从此之后我就再也不会觉得这是个负担，因为我知道她是出于好意，她是出于关心，而且她是真真实实的去思考我需要什么，我缺什么，而且她是想要第一时间跑出来帮助我的那个人。就像那个雅各书里面说的嘛。若是弟兄或姐妹赤身露体，又缺了日用的饮食，你们中间有人对他说：“平平安安的去吧，愿你们穿得暖，吃得饱，却不给他们身体所用的，又有什么益处呢？”就是这种嘴上的话，我觉得都是有分辨能力的，但是实实在在能提供帮助的，能在他真正最最最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的，雪中送炭的人，不管你是怎样的人。所以我觉得，小鱼其实也没必要太多的担忧，因为你的爱是发自内心的，你的关怀也是出于行动的。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觉得我们不需要有什么改变，因为真正珍视你的，或者真正看到你的用心的年轻人，他是真的是记在心里的，不需要太多的担忧。
我觉得你也是年轻人的那种心态，就是因为年轻人也是那种界限感很分明的，他们也是，很有自己的独立的想法，然后也不想 被冒犯，就是有时候过分的关心，真的会让年轻人觉得就是不需要呀。就比如说那个韭菜馅、酸菜馅的饺子，可能他不需要，但是他也不会说，他不喜欢吃，他也不会说。所以可能在对于我呀，或者是比较外向的人呀，他就会觉得，哎呀，你不喜欢，你可以说呀，这么简单的事为什么不能说呀？但是对于年轻人，很多人，他们就是真的就不想去做这个事，因为他觉得，我说了可能又得解释，然后也不知道你能不能接受我说的这个事情，然后你明明是好意，我也不想伤害你。他们其实是很顾虑，也有很多担心的。我觉得很开心，就是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也会直接开始怼我，然后他们怼完我之后，他们自己心里还会很有负担，然后就说啊，那我觉得以后跟你说话还是要尊重一点比较好。我说没关系，我非常高兴你可以这样直接怼我。我觉得年轻人之间很多的时候，甚至包括我自己和我的朋友们之间，我和我们同龄人之间，我们有时候也会互相怼呀，互相损呀。我觉得可以怼过来的是一种关系的升级，是一种关系的进步。所以我有时候被怼了，我还反倒是挺开心的，对。
哎呀，其实小鱼也是年轻人啦，就是也没有必要。
那哎，我跟你讲，真不一样啊！年轻人对于年轻人的定义，就是你比他大2岁都不是同龄人了，何况我现在都比他们大12岁了吧？我觉得就是，其实也是可以理解。就好像我小学的时候，上1年级的时候，我觉得那些3、4年级的大姐姐、大哥哥们，绝对不可能和我是同龄人，他们都比我大多了。然后他们上大学的时候，大一、大二可能都不太想和大四的人玩。我觉得年龄是第一道屏障吧。
不是说5年一代沟吗？
现在感觉是你2年一代沟了，已经。我可以再分享一下，就是参加那个营会，我还有一个很大的收获，就是我就是看到大学生的那种火热，以及神是如何兴起这些年轻的火花，因为他们真的是，他们的那种火热，我觉得是大学生特有的。我们之前不是也上那个基督教历史嘛，看到那个很多的复兴都是从大学生的群体当中去复兴。那时候我就觉得，哦，神真的很使用年轻人，他们很有热血，他们的行动力也很强，他们是最可以回应这个时代的潮流的，因为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对年轻人的期待，都是期待他们可以去接棒、去传承，但是他们根本不想接棒，也不想传承，他们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有他们对这个时代的回应。所以，那教会里面的一些长老呀，一些老一辈的人就会觉得，啊，这年轻人怎么扶不起来呀？我做的这个事工已经很累了，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接棒？其实我真的很想给他们说，就是你做的这个事工只是适应你这个阶段的，但是对新的阶段、新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有他们自己的方式，有他们自己回应这个时代的事工。我前几天也正好一直在想这个事情，我一直在想的就是神是要做新事的神，新的时代、新的意象、新的呼召、新的兴起。无论是教会还是在团契中，没有缺了谁不可，也没有缺了哪项事工不可，因为神一直在做新的事，所以就也不用为教会或为团契太操心说没有人接棒，没有人起来，我觉得神一直在做工。
年轻人的力量是很大的，真的是我们要善加利用，而不是说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去打压，或者说以自己觉得的方式去让人家强行让人接棒。就像我们不孤单的这个主题一样，我觉得大家都有一颗心，一颗想要跟世界、跟其他的人联动的一个心，但这个心呢，可能在被自己包裹住了。但是，一旦它被打开，它是源泉一样涌流出来的，源源不断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当我们在小组或在团契中，觉得就是不温不火的，就是要死不活的这种状态，就是未尝不可，就是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团契，去参加一个年轻人的营会，然后把自己的这个信仰之火眺望它， 然后让同伴的力量去给到自己一个支持。不过我相信小鱼在这个过程中，你其实自己也是一个重新被眺望的过程吧。
我也是最近几年改变了自己这种心境，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也是在大学生团体里面成长起来的，所以当我来到加拿大这边的时候，我第一个感觉神对我的呼召也是要去到大学生的团体里面，当时我对自己的定位也是说去服侍他们，但是后来呢，我就慢慢改变了自己的心境，我就觉得其实说我自己是辅导，其实真正的辅导还是神。所以神把我放在那里，其实也是让我和大学生们一起成长。其实我自己也是从大学生们身上，也就是学到了很多，也被点燃了很多。所以我从大学生身上，我真的是可以看到神在他们身上动工的时候，那也是在我身上动工的时候。所以我是和他们一起生命成长，以及属灵的敏锐度、观察力，我觉得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高。所以在这其中，当然也会遇到一些低落的时候，或者是遇到一些受伤的时候。但是我真的很感谢神的，就是我觉得我的性格就是很乐观的。所以当我遇到这些情绪的时候，我其实是，就是不容易被这些情绪所裹挟的，反倒就会去想，哎，是不是因为我没有了解他，所以导致了他的应激反应？实际上，他其实是比我更受伤的，所以那个时候我就会去为他祷告。我也非常感谢神，就是其实我是觉得有神一直在背后支持我的那种感觉。然后我也不断地校准自己的目标去向神的时候，其实不太会受到什么伤害的。
有些年轻人就是怎么说呢？来到教会就觉得有人会爱他，应该要爱他，教会就是这个样子，别人就是要给予他什么东西。但我们抱着这种接受者的态度来到教会的时候，看到那些爱心，反倒当做理所当然；然后看到别人不关注他了，忽视他了，反倒是觉着，哎，这个教会不好，我要离开。但是，就是人心都是肉长的，就是那些爱你的人，那些关怀你的人，他也是人啊，就是他也有感受的，怎么就欠你的，还是怎么着？为什么就非得关心你呢？我觉得是需要好好反思一下。那你有关心过教会里边爱你的人吗？你有关心过那些你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教会的小组长、那些辅导吗？感情都是一个相互的过程，为什么在社会里你觉得是相互的，是应该的？到了教会里你就觉得单向的就是应该的呢？这不公平，这对这些像小鱼这种默默付出的辅导，这些小组长真的是一点都不公平。小鱼能够坚持，是完完全全是因为神，因为我们做事情都是以神为中心，看着神国的目标来去做事，所以小鱼可以坚持，其实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了。也是希望神一直给到小鱼坚持的勇气，还有让他从神那里感受到一直源源不断的爱，只有神的爱才是一直永留的，一直不停歇的，才能给到更多的人。
我也是这种感觉。其实以前我也是会觉得，你爱一个人，你已经尽力帮助他了，但是他就是视为理所当然，或者是没有看到你的付出，那个时候也会有一点点沮丧。但是我觉得，就是神真的是通过万事都互相效力吧，他就会告诉我，其实我们做这件事也不是为了说要讨这些学生的喜欢，或者是取悦他们。我觉得正是因为他们属灵生命不成熟，他们没办法做到给予爱，他们很缺爱，很孤独，很需要被关怀，也能够理解他们。正是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就是神才让我来到这里去关怀他们，而我这个爱也是从神那里来的，所以就是也更感受到神是爱他们的。我自己有时候也是爱心不足了。比如说，你去很有爱心的去接送一个学生，然后他可能还会提出一些额外的要求，或者是呢约好了时间他没有出现，又让你等他个十几二十分钟， 那个时候我觉得是很消磨一个人的爱心的，那就觉得哇，真是太好吐槽了，怎么可以这样？对，那个时候也会有情绪，甚至你有情绪的时候，学生也会觉察到。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会觉得，哎呀，自己就是爱心不够大。但是辅导其实也是人，而且也是一个罪人，他也没办法很完美的去行出耶稣基督的爱，他也是在和学生一起成长的过程中去不断的去操练效仿耶稣基督，其实只是在这条成圣的道路上艰难的行走，和学生一起艰难的行走。其实也是可以看到神使他属灵生命成长的时候，他们也会主动的关心其他的同学，会去帮助其他的同学。虽然我去爱他，他去爱其他同学，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好的爱的流动，不用我去爱他，他就一定要来爱我。我觉得可能他们在同龄人之间表达那个彼此的关怀和爱，对于他们同龄人来说是更重要的。那我自己获得的关怀和爱，其实很多也是从我自己的属灵长辈，和属灵导师，还有我自己的同工之间去获得。我觉得这样的一个爱的流动也是挺好的。
我自己认识小鱼也是有2年多了，快3年了，就是真的看到小鱼的一点点的改变。之前也很体恤，很关心别人了，但是就能感觉慢慢的有更有方式方法，慢慢的处理问题更加成熟和稳重。这的确就是我们在施工过程中，上帝带给我们的历练，上帝给到我们的这种源源不断的能力。
我可以总结最后一个点，其实不仅对于说做青年的施工，或者在教会里面做各样的施工，我觉得最最重要的一点，也是学生们提到最多的一个点，真的就是谦卑。其实做到任何一个事工，无论是对学生，还是在教会里面各样的事工，真的是谦卑。谦卑的意思就是不是非你不可，神设立我在这里，也不是非我不可，这个团契没有我也照样会运转，就是神会使用他的每一个工人，也是会使用。万事都互相效力，很多的时候，我们总是觉得自己做的会比别人好，会论断别人做的不好，或者会想要去干涉，或者是影响别人的决定或方法方式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直要提醒自己要谦卑，因为别人去做的时候，神看重的是他愿意的心，他愿意的心是比他做事情本身是更重要的，所以。事情的好坏，神根本不 care。神可以使万事都互相效力。神看重的就是那个人愿意做事的心，即使他做的是错的，是不好的，是只有10分，你可以做90分，那神也悦纳那个他愿意做的心。所以这个也是想要和大家特别分享的。我们做服事就是一定要有谦卑的心，因为如果没有谦卑的心的话，我们很多的时候就会。给出很多教导呀，或者是别人不需要的呀，或者是打压别人的积极性呀，或者是给出一些错误的鼓励，或者是就是别人会觉得很有压力。
确实这个样子，谦卑是非常重要的。其实它体现的背后的东西，就是你是在以自己为中心去服侍，还是以神为中心去服侍嘛？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不管是现在是在服侍的人，还是被服侍的人，希望听到我们健忘的小鱼的分享，都可以有一些多多少少的收获，或者说给到我们一些多多少少的思考吧。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健忘的小鱼，他在健忘之前把他的所思所想分享给大家，希望他经常来我们小站做客。那我们本期的节目就到此为止喽，我们下期见，大家再见，
拜拜。